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最近这个胡锦涛啊，在中共那个中央会议上啊，谈了一个话题，他要求提出什么呢？就是类似于以前台湾提出一个政策，叫均富政策。他主要讲了那么几个词，就是说消灭贫富分化，提倡和谐社会。所以在这个几个字呢，后来在党外会议上上，召开民主人士会议上，胡锦涛又再次提出了，他作为一个最近的近期要进行的一个执政方针呢，向全国来进行，
要把它消灭这个差别，这个贫富的差别和差距，
贫富差距，
另外差距，你凭什么来消灭？从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等，或者是说工资政策，他有没有提出一些方案来呢？
哎，没有，但是呢，他是现在目前为止哈，他是没有提出什么方案。但是我知道他一个提这个问题的那个缘由是哪里的，是因为这个中国那社科院呢搞一个社会调查，他提出说中国的这个基尼系数啊已经达到了0.48，所以0.48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国际上那个一个衡量这个国家的一个百姓啊贫富分化的一个指数，
一个指数，
哎，超过0.4呢就属于极端危险的一个国家，贫富分化差距比较大的，像日本就比较平均，这是一个均富的国家。所以在这时候呢，有很多学者呢就提出来，跟说中国这么差距，这么贫富分化差距啊这么大，这中国有危险，有个影响这个国家稳定了。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说，他提出解释方案，说是这个问题啊，统计上没错，但是呢有中国的特殊特色和中国国情。
我也看到他们有一种说法。他说是中国这种统计方法不合理，他说按农村跟城市不应该统一的一个标准来统计，各个地区各个省份也不统一，那就是应该分各个地区各个这城乡要分开来统计，那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标准了，没一个统一标准，没一个国家标准了。
是因为本身这个基尼系数就指一个国家的，
应该是个指一个整体的
整体
一个国家的，
他不能说把那个城市跟农村分开。他当然这些国内学者是根本就是打这个经济学家的帽子哈，挂这个牌子，但实际上不懂经济学，所以他就提出，有人却提出，他说应该一个，说我们国家中国，如果你调查一个县里头，贫富差距没有这么大，所以但是话说回来，你要如果说一个县里调查，干脆你调查一个村，
那个村好了，那挑一个家庭好了，
一个家庭就没有
那就没有差别了，
对，没有差别了，那是全世界最那个平等的了，
所以这个思路有问题，
对，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胡锦涛啊，他们胡文提出政策来，有他一个背景。但是我是觉得哈，他这个提出问题能不能执行啊？你看看这个中国这个历史啊，其实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看这个国际上发展，国家那个领导人那个变化是最早时候都是军人，哎，靠拳头靠武力嘛，占领这个土地他当那个君主了，然后呢，他就后来又改成什么呢？改成那个技术专那个
专业人员，
专业人员，专业人员包括技术人员，主要是技术。哪个我有发明一个蒸汽机啊，或者我们工业发展好的技术人员当个国家领导人，到后来时期就把这财经人员，就是财务人员都往往当
金融啊、经济啊，
对这些人
专家啊。
到后来呢，就法治社会就走上个法律人员，
法律律师。
你像你说台湾的孙元是律师，你包括现在这个美国这个他们都是律师，这个
主要是律师为主的，对。
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发展，但你看现在中国这个发展哈。毛泽东、邓小平，他都是
军人打出来的
。到了江泽民，包括那个赵紫阳那时代呢，也算是一个半专业人员，还是多少管经济的一个干部。到了这个江泽民时代呢，可以说他没有太多的政工色彩，他是一个
工程师，
一个整个专业技术人员。可是胡锦涛啊不一样，他那个团派啊，全是政工干部。所以现在中国团派上台的时候呢，真是一个政工干部的反攻。
哎，现在胡锦涛他强调用的是青红帮，哎，
是
青就是共青团，
是
红就是过去的红卫兵，
是
这批人就是冲啊杀啊打出来，他不懂得怎么样用经济啊金融啊来去建设国家，他们没有这个概念。
对，这个江泽民时代哈，因为他乱搞经济啊，给中国也有很多问题，包括现在社会保险啊、医疗啊、教育啊、跟金融的问题，胡锦涛他用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所以他们没办法，他又有个区别一个江泽民的路线，他是要高于把自己弄得高出那个江泽民，所以他怎么办呢？就走政治路线，他就喊一个文化大革命时的口号，要消灭贫富差距， 那个提倡那个和谐社会，说这个事情
贫富差距不是消灭的，
是，
而是怎么样把它降低，这个差距你怎么能消灭得掉呢？
对，
人类本来就不能消灭这个贫富差距的，
是
不可能嘛。
但是你要知道哈，中国这问题我觉得哈，很多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啊是源于这个政治制度。
现在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提，既然根据你刚才讲的，就是由于经济基数出来以后啊，引起了他要提出这么个口号，搞这个均富口号。那么我们问他，现在均富产生均富啊，逐年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是
你从原因上找出来，你才能解决这个差距问题啊。你原因不解出来，光提个口号，所以为什么我刚才问有没有方案呢？
是
没有方案，
是
没有方案，我们就看看从哪些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哪些根源造成这个差距拉大，怎么缩小它，要从根源找。
其实你看看这个中国的户口制度，它本身就造成一个贫富差距，这是政策性的造成的，可以说是法律性的。因为农村的人他不让他到城市去，这到现在也允许流动了，但是到城市打工的时候又要暂住证，他城市的医疗福利都享受不到。而且尤其教育方面，城市的孩子在当地可以上学，但农村的孩子去不了城市上学，他要什么进这个什么戒毒费，叫交很多钱，
赞助费要付很多钱
才能上学。
对，
所以这种差距就拉距越来越大，他本身为了挣钱就穷，现在让他付出更多的钱，他不是就越来越穷
吗？这个是人为政策上造的。
是，
所以我说你就看看别的国家发展过程中间呢也是有差距，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样减低这个差距呢？他首先从教育入手，
是
让你本身提高你的素质，你的这个赚钱的能力，创造的能力，你就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去赚钱了嘛。
是
你这个差距减少了。第二个，还有一个从医疗上面，很多医疗穷人他就开了很多公家医院给你免费给你治疗，你有钱吗？你到私人医院去，
是
你没钱到公家医院，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再一个从税收上，税收你赚钱多，我就是税收累进制，你赚的越多我抽税抽的越多，
是
你赚的越少甚至我免税。美国就是说到了最基本的一个最低线的，就是最贫穷那个下面的10000多块一家的人，我根本免税了，不但免税我还得补贴你，
对，
还退税给你，教育给你免费，小孩去读书免费，中午午餐都免费，这样就差距就拉，这个差距拉减少了嘛。
是
中国走了相反的道路。
中国现在哈，你看看中国这个政策啊，现在他这个穷给穷人的那些东西啊，他是增税，
对，
那么房子买穷人买房子他要涨增加税，他是炒房地产，那个有说有房地产炒作，所以他要给房子加税。可是呢你看一看这个工业品现在都在涨那个上涨在加税，相反的进口的高档的消费品，比如说珠宝啊香水啊这些这个高级手表啊，它是降税，这些老百姓都消费不了的。说在这点上你没有办法是减少这个贫富差距，而是又增加。从另一方面角度讲啊，我现在最担心就是教育问题，这个城乡教育不平等，跟这个你像比如北京的孩子上大学他很低的分就可以上大学，
对，
同样到这个河南农村时，北京400考个大学生考400分可上大学，在这个河南省400分连个中等专业学校都上不去。所以就这种差距那么大，农村的孩子受教育程度本来穷，他反倒不成绩好反倒进不了大学，而这个费用增加的话，你想一想他本来就很穷，让孩子想通过这个多学习知识来改善下一代的生活环境，让他成为一个进入主流社会能挣更多的财富，缩小贫富差距。这现在你把他又排斥之后，他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就形成第二代人影响就非常非常深了。
中国大陆现在所有这个差距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什么？政治上不平等。
是
政治上不平等造成经济上不平等，才有就教育不平等，医疗不平等。你政治上不平等啊，你不解决，那么所有的后面的不平等解决不了。比如你老百姓，我对官员有意见，我不能讲话，一讲话就把他关起来抓起来，网络上讲几句话我要怎么改革要把他抓起来。
是
你这样的话怎么样让老百姓可以创造他的创造能力呢？不可能。比如说他本来有很有天赋，他应该走的一个让他也得到很好一个教育机会，
是
哎，我要提出我能去教育，他不肯，不行，你不让你去进教育，并且还关押你。所以这种不平等的制度造成一系列的不平等，那么你这个不平等你怎么能够达到 你胡锦涛提出来的军富的目的呢？
是，本来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独裁政府。
对，
这个贪污腐败啊，有权有贪污去腐败，可是呢，没有人监督啊。
对，
没有监督的话，只能是造成一部分人，政府执政人员、公务人员，他越来越富，而其他百姓越来越穷。这种情况，你没有监督的话，你光说这我要这个提倡和谐社会，什么降低这个贫富差距，怎么去执行？没，根本没有执行。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几个城乡差别，这个工农差别，这个有钱人和没钱人的这个待遇啊，各种享受啊，
等等，
拉得越来越大，福利，你这种拉得越来越大，你不去解决它的根源，光提出个口号，那我讲要么就是骗人的，
是，
要么是应付啊目前这种社会压力，所以你根本做不到。
是，
我觉得中共啊真的想要做的话，真正好好老老实实学习美国，最近一点学习香港或者学习台湾，台湾的贫富差距就没有那么大。
对，是
最低最高只差5倍到6倍，你现在中国的差距是20-30倍，
是，
那你现在差距还越来越大，那你最后啊，你就造成老百姓啊，要么是造反，要么就是军事政变，就是这个到结果了。
是，
你这个政权不稳的。
其实我倒觉得推荐一个台湾的经验
啊，
这个经验是中共特别反对的一个人，就李登辉当总统时啊，他实行的。当时这个台湾的哈，经济发展的时候，那个工业刚刚提升，就类似于中国的这个90年代跟那个时期，那时候发展扩张很快。当时那个出口贸易赚了很多钱，企业主有企业家有钱了，就想买土地。可是呢，就是当时蒋经国执政，蒋经国也心动了，说你看我们赚了这么多钱，我们就把农村土地卖了，让企业家买上来之后。发展经济多好呢，但是后来李登辉提一个建议，李登辉说不行，你说工业经济哈、这个增长会赚了很多钱，但是你要如果那时候很供企业家很廉价的把农村的土地买下来之后，那农民就永远没有翻身机会了。他怎么办呢？实行还是耕农制度，你是个农民，你才能有拥有土地，不是农民，我只在集中这个地区发展工业，让你呢想办法改善成本，只要你那个没有土地，没有成本高了。你要改善加技术改造，你要降低这个你的成本。说到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到这个台湾的这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李登辉的执政的时候，他当时经济发展的时候，那农民土地开放时，农民的土地就已经暴涨上来了，
涨价了，
所以那些农民呢就可以把地卖掉，他积累了很多财富，就工业就把这财富转移到农村农民手上，这样把工业化程度啊让农民给平均给消化掉了。你说企业家赚了很多钱，但你要通过买土地的形式转移给拥有土地的那些贫困的农民，
它的工农差别
就很
缩小了，并且农民有土地，农民反而成了富豪了，
这是富豪。而且这些农民呢，然后他就拿了钱之后呢，通过这个已经发达的这个平等的那个金融机构，他们通过金融机构呢去投资什么 IT 行业，所以现在看到台湾的那个晶片厂啊，几乎都是这些土地主农民的卖地之后投资的
啊。
很少是传统工业家投资。
那好，我们就从这个例子可以延伸过来，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啊，是才能走上一个均富道路的一个渠道。
是，
你把土地问题解决了，让农民得到享受到土地的财富以后增长的价值的归农民所有的话，这个均富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这个均富你还有一个问题，说土地问题啊，你一私有化的时候，你等于要共产党的命根了。共产党的公有制，现在的共产党维持政权就靠卖地，你把那土地私有化，共产党那个官都就没有饭吃了。
所以你就是他讲话是真话是假话？
对，
是真的要老百姓均富，还是要维持自己的统治而欺骗老百姓？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所以这点上，你政治制度不改革，司法制度不改革的话，中国那个贫富差距啊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好吧，我们今天就来评论了胡锦涛、胡温你们提出来的。行不通的是个口号，是个假的，
是
对吧？我们再继续，以后再他再有新的题目，我们再来讨论，
是好吧？我们可以看看这
能不能成功？
哎，成功是、
谢谢各位观众，看我们的独立评论节目，再见，
再见。